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6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据说会在星期一6月6号宣布对来自四个东南亚国家的太阳能板在被调查期间实施两年的关税豁免。商务部今年3月份宣布调查中国太阳能板制造商是否正在经由这些国家向美国出口，逃避美国的关税，但这项调查导致美国很多的太阳能项目被迫中断。路透社星期日引用多个消息来源说，拜登的这项宣布将会帮助挽救很多被中断的太阳能项目，以及面临被裁减的数以千计的工作机会。今年5月初，22名主要来自拜登所属民主党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敦促总统尽快对来自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柬埔寨的太阳能板和电池展开调查，做出裁定。他们说这项调查已经引起美国太阳能产业巨大的干扰。美国商务部3月28号应美国太阳能设备制造商奥克新太阳能公司的要求，宣布对东南亚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正在使用中国制造的零件并逃避美国关税的指控进行调查。商务部称将会在150日之内发布初步调查裁定，并在300日内做出最终的决定。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日表示，拜登总统已经要求他的团队考虑取消前总统特朗普针对中国征收的一些关税，来到应对当前的高通胀。星期日雷蒙多在接受 CNN 采访时，当被问及拜登政府是否正在考虑提高对中国的关税来缓解通货膨胀时，说我们正研究它。事实上总统已经要求我们在他的团队中对此进行分析，所以我们正在为他做这件事，他将会做出这个决定。他说还有其他产品的家居用品、单车等等，权衡取消这些产品的关税可能是有意义的。他并补充说，政府已经决定保留对钢铁和铝征收的部分关税，保护美国工人和钢铁工业。拜登曾经表示，在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激烈的贸易战中，他正考虑取消前任在2018年和2019年对价值几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的部分关税。中国还一直在争辩说，降低关税将会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成本。雷蒙多还对 CNN 说，他认为持续的半导体芯片短缺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有一个解决方案半导体芯片短缺。他补充说，国会需要采取行动并通过芯片法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拖延。乌克兰东部地区官员星期一6月6号表示，乌克兰部队在发起反攻夺回东部主要战场不顿涅茨克市大片地区控制权之后，又将其中一些占领地输回给俄罗斯军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前罕见地离开首都基辅，到了东部地区战场视察，与部队和难民见面。美国国防情报部门星期日表示，在不顿涅茨克市的战斗依然很激烈，并表示俄罗斯侵略军星期日向基辅发射巡航导弹，击中那里一个铁路设施，称俄罗斯可能试图干扰西方国家向乌克兰前线部队提供军事装备，这个是基辅一个多月以来首次遭到轰炸。星期日北约在波罗的海开始了一场由美国领导的为期近两个礼拜的海军演习，来自16个国家的7000多名水兵、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参加了演习，其中包括芬兰和瑞典这两个渴望加入北约的国家。1972年开始的年度波罗的海行动海军演习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威胁而举行的，但北约表示，在瑞典和芬兰的参与之后，北约正在与 兩個有抱負的北歐國家一起在一個不可預測的世界中把握機會，增強他的聯合部隊的韌性和實力。星期日，俄羅斯外交部一位高級消息人士對國際民傳通訊社說，由於塞爾維亞周邊國家對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的飛機關閉領空，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對塞爾維亞的訪問被取消。該消息人士證實了塞爾維亞傳媒的一篇報導，該報導稱保加利亞、北馬其頓和黑山已經對這架將會在星期一將拉夫羅夫帶往貝爾格萊德的飛機關閉領空。這位消息人士說，我們的外交尚未掌握隱形的傳送。俄羅斯外交部未有立即發表評論。塞爾維亞和俄羅斯有著密切的文化聯繫，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上，塞爾維亞頂住了選邊的壓力，亦都沒有加入西方針對莫斯科的制裁。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姆西奇上個月同意，俄羅斯將會繼續向塞爾維亞供應天然氣，而其他國家則因拒絕以盧布支付俄羅斯天然氣而被切斷了供應。據尼日利亞官員說，一間天主教堂在星期日受到襲擊，幾十名教徒可能喪生。襲擊者瞄準了翁多州的聖方濟各教堂，就在教徒星期日舉行聖神降臨節彌撒的時候，槍手開槍並引爆炸藥，死者當中有很多是細路仔。
It's quite unbelievable that somebody will come and the intention was to kill everybody in that church.
翁多州教區的天主教主教裘德阿羅共達德對記者說，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有人會來意圖殺死這間教堂裡面的每個人。那些跑出去的人是從外面被槍殺的，那些在教堂內的人是從裡面被槍殺的，他們投擲炸藥並將祭壇炸到去聖衣房，這種褻瀆程度只有邪惡才能夠做到。據天主教會方面的消息說，目前很多傷者在醫院內為自己的生命而戰。一名醫務人員說，我們需要為他們輸血，因為醫院內的環境越來越多人，我們要求更多幫忙。一些居民發起捐血幫助傷者。梵蒂岡說，教宗方濟各為受害者和國家祈禱，在慶祝聖神降臨節的時候遭受痛苦的襲擊，他將每個人都托付給上主，願天主派遣他的聖神來到安慰他們。目前尚不清楚哪一個是這次襲擊的幕後黑手，雖然尼日利亞大部分地區都在安全問題上受困。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首先來講到六四今年的悼念情況。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展出了六四不要忘記33年前中國共產黨開槍殺人的特別展覽，紀念過去亦都要警醒世人。在天安門事件33週年剛剛過去之際，六四特展星期五6月3號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開幕，展覽展出了上百件當年親歷者收藏的六四珍貴資料和物品。展覽籌辦方表示，這樣的活動不單是為了要紀念過去，亦都對當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六四特展的展品包括照片，當年抗議示威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使用過的帳篷，傳閱的傳單，簽名旗幟，解放軍部記者江林被武警打傷的時候染上大撇血跡的襯衣，在一面印有深圳大學的藍色簽名旗幟上面，除了數十個學生的簽名，還有市公安局感謝大學生、新聞自由萬歲、新華社記者寫的不不由己這樣的簽名。一個從當時天安門廣場上面幸存下來的標語寫著說愛國無罪。參與特展籌辦的八九學運領袖周峰所對美國之音說，這些實物的展出表明八九年的那場運動是一個全民民主運動，學生發出了人民的聲音，這個就是為什麼會有社會各界的呼聲，這些跟中國政府所稱的完全相反。八九民運這件事其實反映了中國廣大民眾對民主的渴望，對專制的不滿。華盛頓這場特展的策劃人參與八九民運的於大海對美國之音這樣說的。 中國共產黨政府將八九六四定性為暴亂，一直以來禁止公開談論六四，禁止相關的紀念活動。從1990年到2019年，香港是唯一能夠公開舉行紀念活動的中國領土，其中以維多利亞公園燭光晚會最為著名。但是在2020年之後，維園紀念活動被禁，很多人因為悼念活動遭受到逮捕。全球唯一的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博物館香港六四紀念館於去年被迫關閉。美國國會蘭托斯人權委員會共同主席、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代表皮埃羅托齊在華盛頓六四特展開幕活動上面說，中國政府拒絕紀念六四，甚至打壓香港的紀念活動，想要將這段歷史從史書中抹去，但是包括史密斯議員在內的美國國會其他人都不會忘記中共政府動用軍隊血腥鎮壓和平民主示威者的那段歷史。他說這個政權無法令到講述真相的聲音噤聲，他們越是試圖這樣做就會加強他們自己的垮台，因為上天通過人民的眼睛在這裡看，通過人民的耳朵在這裡聽。香港自由委員會主席祁福德曾經擔任香港一傳媒獨立非執行董事，他在3年前參加過香港維園六四30周年燭光晚會，3年後他在香港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遭受到當局拘捕和監禁，在香港生活30多年的他亦都被迫離開。但是祁福德表示，雖然是這樣被迫離散的人目前可以在世界各地舉行紀念活動，他在特展開幕活動上面說，六四現在不單止是紀念33年前在北京受難的人，而且變成了他們所有人可以銘記和紀念的日子，紀念所有中國共產黨的受害人，包括藏人、維吾爾人、南蒙古人、漢人以及香港人。八九學運的另一位學生領袖吳爾開希從台灣來到華盛頓參加特展活動，他說在美國首都舉辦六四特展這樣的紀念活動具有特別意義，就是提醒世界看清中共的本質，停止對中國的衰政政策。他對美國之音說，如果中國共產黨還用欺騙的方法維護著他的統治，開槍殺人之後他就變成赤裸裸的用這種嚴厲鎮壓的方法，就是用各種暴力來到維護共產黨的統治，獲取最大利益，統治階級的最大利益。中國當局在2019年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紀》之中說，平息了在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捍衛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維護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繼續前進。中國政府近來還引用哈佛大學的一項調查，說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高達 95%。 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首席中國政策和規劃顧問余茂春在開幕活動的發言之中說，當外界指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不同，將兩者區別對待的時候，北京總是會拿過一項調查出來說事，但是北京當局無法解釋89年的那場運動，也因為這些是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之間的抗衡。中國現代歷史上並沒有哪一個時刻如此明確揭示了黨的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間的根本對立，余茂春是這樣說的。參與籌辦特展的學運領袖王丹說，紀念六四並不單只是紀念過去，而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政府符號和政治態度。他對美國之音說，這樣的展覽活動不單只是對中共試圖掩蓋歷史的一種挑戰和一種鬥爭，亦都是提醒世人他們面對的是怎樣的一個政權的真面目。他又說，大家不要忘記33年前共產黨可以直接在首都開槍殺人。華盛頓的六四特展是王丹等海外文化人士籌建的六四紀念館的一部分。王丹今年1月在互聯網上發起倡議，呼籲人民通過捐款支持這個項目。星期五開幕的特展在華盛頓非政府組織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博物館的展廳展出。該基金會主席布蘭姆伯格說，香港六四紀念館因為香港國安法而被迫關閉之後，亦都促使他們萌生舉辦這樣的展覽的想法。他說，六四不單只是對親歷者具有重要的意義，亦都對當今為自由而奮鬥的所有人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他說，即使今日遭受苦難的人 唔記得或者係冇經歷過八九六四，六四亦都係啲人捍衞自由、捍衞佢哋對抗政權嘅權利嘅有力嘅象徵。佢認為呢啲亦都能夠激動當今為自己嘅自由而奮鬥嘅嗰啲人。佢對美國之音咁樣講嘅。以上係美國之音獲語旭光華盛頓嘅報導。
隨住六四紀念日的啱啱過去，中國的網絡審查機器迎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一個禮拜，幾乎任何可能用於討論六四事件的關鍵詞都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上遭到封禁或者限制，相關貼文發出之後被秒刪，很多網絡平台禁止用戶在六四前後幾日內更換頭像、昵稱或者是簽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前两个月的封城所造成的民怨并没有引发今年对于六四更激烈的讨论。随着上海解封以及网络审查的加强，这股怨气在网络上已经难以寻觅。专家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高度审查和疫情期间对人流的管理意味着封城期间的网络抗议不可能发展成为当年六四这样的线下游行。虽然是这样，网络抗议本身依然有帮助民众寻找同温层、保存希望火种的价值。中国时间6月3日深夜，在审查严格的微博上面，很多用户尝试绕过敏感词纪念33年前的六四广场学生运动。It's my duty， 这是我的义务，成为了很多网民使用的口号。这句话来自于一名1989年参加抗议的无名学生，在2019年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制作的一部六四纪录片里面，这名头是红色布带骑着自行车前往抗议现场的学生被摄影师问到为什么这样做，面带笑容的他激动地挥舞着一只手，用英文回答话，因为这些是我的义务。纪录片播出之后，这句话逐渐在网络上面流行了起来，引起中国网络防火墙内外很多人的共鸣。这名学生骑着自行车的形象也都成为了一个符号。6月3日晚，微博上面很多网民在 It's my duty 的贴文里面加上了一个自行车的表情，一条由100多个自行车表情组成的贴文也都被大量的转发。但中国的审查机器迅速做出反应，开始逐条删除含有 It's my duty 或者 duty 义务的微博，但网民也都不甘示弱，立即重发。一位网友写着话，删了我会再发 It's my duty。 It's my duty 删了一条还会有下一条，另外一位网民说，但是在高效的审查机器面前，抗议的呼喊显得微不足道，短短10分钟左右，约中国时间6月4日凌晨1点，几乎所有包含 duty 纪念六四的微博都被删除之后，偶尔冒出的几条零星贴文亦都在几分钟消失。截至出稿，微博上面搜索 It's my duty 已经看不到任何搜索的结果。事实上，早在6月3日晚之前，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便已经为六四纪念日做好了准备。微博在6月1日就限制了学生、广场、33年前、春夏之交等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前微博审查员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刘力鹏对美国之音说，往年六四纪念日期间受到审查的关键词一般都有成百上千个，关键词组合亦都有多达几十万种。一份冇几耐之前被泄露并经过中国数字时代鉴别的审查指令说，今年6月2日至6日期间是封网的时段，要求审查员加强新增用户的清头像、个人简介审核、加强年龄的监控、提高对聊天贴纸等用户发布信息的巡查频率，并确保端午假期各时段都有人值班，需要在5至10分钟之内响应监管指令或者突发的状况。指令还要求各产品公告和邮件等通知之中不能够出现类似监管要求敏感时期的字样，应该使用游戏功能升级、功能维护、功能完善。经刘力鹏测试，日前包括小红书、巴哩巴哩、淘宝等在内的网站纷纷以系统升级或维护为由，禁止用户更改头像、昵称或签名。豆瓣的系统提示话， 头像修改功能直到6月7日才会恢复。美国之音记者测试微信亦以系统维护为由关闭了更换头像的功能。他又说每年的六四都是一个审查的大事件，审查部门每年都要求员工提前休假，在六四的前后的一两周甚至一个月之内不能够额外休假。过去两个月上海等地的封城措施以及封城期间发生的各类防疫事故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很多人在社媒上面诉苦或者批评政府，但是随着封城的逐渐解除以及强大的网络审查，封城引发的怒火并没有转化为对六四的讨论，无论是包括414赛博游行在内的多次网络抗议活动，又是一夜之间在网上疯传的四月之星短片，目前都很难在中国社媒上面找到这些事件存在过的痕迹，相关的讨论亦都几乎消失。上个月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因为搬换校方，以防疫为由限制他们的活动自由，在校内举行了抗议活动。彭博社在5月27日的报道，多所北京高校被告知，为了防止学生的抗议活动和六四纪念日挂上联系，必须满足学生的要求放松防疫措施。但是在中国的网络上面同样难以找到有关这些抗议和处理结果的消息。在美国等国家，推特和面书这样的社交媒体时常被活动人士用来发起网络抗议，这些抗议往往会演变为线下活动，但中国的社媒被官方用来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网络抗议的结果往往是被审查和抹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政策教授扎克里斯坦纳斯斯勒克德的研究领域包括阿拉伯之春、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以及威权政府对民众的镇压。他承认中国的网络审查非常有效地防止多大规模示威活动的发生，但是网络抗议本身的价值不应当被否认。斯坦纳斯勒克德说，线上抗议就算他只是停留在线上，亦都令到民众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唯一想要抗议或者是对现今政策不满的人。他说今天的网络抗议好像1989年东德居民抗议东德领导人的方式，在夜晚他们会不断地闪烁住屋企里面的灯光，相互表达对埃里希·昂纳克的不满，向窗外边看，看所有的这些在这里闪烁的灯。他说明白你的感受不是孤独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
好多年之后，唐海都会做同一个噩梦，就是1989年6月4日清晨，他在北京六部口目击的场景。从广场到巡城，六四囚徒首度披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坦克过来了，声音越来越近，坦克开得非常快，前面的人群之中传来惨叫声，原来炮筒是冲住人群的，坦克走了一个 U 字形拐进了人群，解放军打开盖向外扔催泪弹，有学生跑过来说，哎呀，前面压死人了。唐海回忆说，当时被撞伤的有好几个人，很多被压烂了，脑浆啊、血啊、肠啊一地都是非常恐怖。那天他帮着搬运了几名被坦克剪伤的人，其中一名男子被坦克剪断的双腿还在那里流血，染红了他的手指。他默默清点一下现场的尸体，大约有12位死难者。这段讲述在当日其他目击者的证词相吻合。六四枪响后，唐海逃亡过、被捉过、踎过巡城监狱、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因为不堪觉补数要同抑郁症困扰，30年后他同家人逃离中国来到美国。六四33周年前夕，他向美国之音独家披露了自己的故事，是唐海本人的叙述，为保持叙述的简洁连贯，记者对文字有所编辑。1967年，唐海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干部的家庭。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运动的消息传来，他是深圳大学大二的学生，他和几位同学上街募款，以此来到支持首都的学生。几日后，他带着募集的几千元北上。 他說剛剛到廣場很震撼，廣場上很多救護車閃著燈不斷地在那裡叫，很多學生躺在廣場上面，那個場面確實很催人淚下。募款交到廣場指揮部之後，唐海就留在了廣場，當時已經是絕食後期，學生身心俱疲，初來乍到的他亦都加入了斗策隊，亦都被同學推選參加外高聯，就是叫做外地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會議。兩個星期之後，那個血腥的夜晚降臨了。6月3日晚，中國國家電視台播放了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唐海和其他示威學生一起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的台階上。唐海說，天安門廣場的燈全關了，人民大會堂上面有幾個探照燈照住紀念碑，人民大會堂的幾個大門一聲打開，就衝下了一批的部隊，從長安街進來的部隊軍車和坦克只停留在天安門廣場的四周，並沒有進入天安門廣場。進天安門廣場的是一批從人民大會堂出來的解放軍，他們分成兩批人，一批衝到紀念碑前圍成一圈，趴在地上用槍對住他們這些廣場上面的學生，還有一批人到了廣場之中，大約有50或者100人排成一排趕廣場上的人，那些趕不走的人，他看到了那個解放軍砰一聲一發子彈，那人就趴在地上，你說有沒有死人呢？他相信肯定有死人，因為我看得很清楚，一梭子彈那人就趴在地上，他就打了好幾個人。當時身在廣場的台灣音樂人侯德健在紀錄片《天安門》中回憶，起初以為士兵只是用橡膠子彈和木棒，但是到了凌晨二時，兩位醫生和學生趕來告訴你們是真槍真子彈。作為天安門四君子的代表，侯德健和周台一行人前去和戒嚴部隊談判，希望給學生留出一條撤離的通道。根據歷史學者吳仁華記述，6月4日凌晨4時30分左右，他們開始在學運之星廣播站發表講話，呼籲學生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唐海又說，廣播了之後，有一隊解放軍就衝上了紀念碑的第三層，解放軍手上拿著一個大的鐵棒，一把短的衝鋒槍，一把手槍，穿著空降兵的皮靴，從第三層一層一層地向下趕，稍微走得慢的就被打一棒，他就被打了一棒，打到頸上面非常痛。離開廣場的時候，兩邊是裝甲運兵的車和坦克，上面有很高的燈照住他們的眼，還有攝像機，這個就是後來中央電視台播出來的鏡頭，說是安全撤離。撤離廣場幾個小時之後，唐海在六部口目睹了那個纏繞他多年的夢魇，之後他和兩個小兄弟被北京市民帶到中央音樂學院，那裡的學生收留了他們，住了兩三日，待情緒穩定之後，他們坐南下的火車，火車在武漢長江大橋上面被憤怒的市民攔下來，他們只得改用水路，坐船來到江西南昌，在一所大學住了幾日之後才繼續南下。那時候的唐海只是想著怎樣來到逃跑，怎樣活命，血洗北京的種種場景亦都令到他心情沮喪，全國大搜捕已經展開，返回到廣州屋企裡面匿埋了幾日之後，他懷著一絲僥倖返回深圳大學，但是厄運仲是降臨了。7月9日他去到圖書館，路上有一個民工打扮的穿到破破爛爛，一看就不是學生的人，一路跟著他，他手裡面還拿著一頂草帽，裡面好像有一部對講機，他看書的時候，他就站在圖書館的大玻璃窗外，唐海心情不寧地翻了一回書，決定還是早點翻回宿舍。晚上9點多，他走過教學樓前的一條小馬路，路的兩旁各停了一部麵包車，其中一部車的門打開著，前面站了幾個人，馬路很窄，他只好從兩部麵包車中間穿行過去。有一個可能是50幾歲的人對他說，嘿，唐海，那他回答說，是的，他當時還沒有反應過來，學了一下就答應了。後面有一個很大隻的人，可能有1.8米，一手就抱住他的腰，那他整個人就被架空了。這個人將唐海抱起來，緊緊地抱住，向麵包車裡面塞，那唐海就掙扎，他的手撐住車門，腳亦都頂住車， 这个时候就有两个人冲过来想捉住他的手，他继续挣扎的时候，前面的人向他的肋骨打了一拳，向他的小腹又打一拳，这一拳打下去之后，整个人就软了，眼冒金星，然后就被塞到车里面，车里面两边坐着人，门一关架车就开了，前后可能不到一两分钟的时间，想起来他们捉人的手法很专业，一阵就开到梅林的看守所。在看守所的一天的深夜，门突然被打开了，提审唐海莉出来，管教说狱友在一旁叹气说原来你要被枪毙的，然后唐海被带到一间黑屋，里面坐着几个老人，看守所的副所长讲话了，他说唐海他们今晚谈话不能够告诉其他人听的，你要向我保证，我说我不告诉任何人听，然后他就说你要讲真话，北京到底有没有开枪，咁唐海话有噶，死咗好多人，坦克压死咗好多人。咁佢哋话哦，真系咁样嘅。嗰批人系咩人呢？佢并唔知道。等佢从北京巡城翻嚟之后，偶然间有一日开电视，咁样呢啲就系嗰晚见到佢嘅人。佢哋系深圳市嘅一啲领导，佢哋都唔知道北京到底有冇开枪，有冇死人。咁你睇佢哋系唔系一层层咁样换片呢？在梅林看守所关了一个星期之后，唐海被送到广州公安厅，当日上午又被押上前往北京的火车。他又说他们一个包厢四个床位，两个是深圳市公安局的警察，还有一个是北京公安局的警察。到了北京落了火车之后，站台上面有一个警车等待着他，警车四周都是蒙住黑布，他亦都戴着手铐，直接拉到一个地方就入了去。同一个号子里面关了七八个学生，包括清华大学的洪伟，他是被当局通缉的21个学生领袖之一。唐海说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被关在哪个地方，直到一位管教泄露了天机，他说有一次就跟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来了哪个地方呢，他们说不知道的，然后这个管教就说你看看那边是一个炮楼，他们住的那个院周围都是高墙，高墙的四个角就是一个高高的炮楼，跟电影里面的日本鬼的炮楼是一样的，圆圆的，上面站着一个武警，四周都是武警，他们那个院跟另外的院是没有联系的。他说炮楼的那边墙的那边那个地方是关江青的。返回到号里面，他就跟洪伟说哎呀，弊了，他们跟江青住在一个监狱里面。洪伟听了之后马上就面色大变，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说完蛋了，完蛋了，他们被关到巡城监狱里面，这些是中国最高级的监狱。他说他们这次如果不是死刑也都是无期徒刑了，至少要关10年，他当时才有这个概念，这里是巡城监狱，是关注中国最高级别的犯人的地方。因为参与天安门运动，同一时期亦都关在巡城监狱的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美国之音主持人陈小平证实了唐海的讲法。他说所有人刚刚开始都关在204区，那个是巡城监狱的一栋楼，只要是六四被捉的都向里面塞，无论你是学生、工人、老师，204是满的，一个房里面关了8到10个人，装不下的，确实隔离是江青所在的区。冬去春来，巡城监狱院里面的苹果树长出了新枝，放风的时候，唐海看到了几位年长的犯人穿着蓝色的布面，由武警带着为苹果树剪枝。有一天那个管教又将唐海叫了出去跟他聊天，他说哎呀，你看看我们这个监狱有这么多老的犯人，我们会关几耐呢？那个管教跟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他说不知道。他又说他们是林彪的部下，你想想他们关了多少年了。他想我的天，这个真是完了。没几耐之后，事件发生了转机。根据唐海的回忆，在东欧发生一连串反对派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剧变之后，他们的住宿条件改善了，伙食也都改善了，原来总是暗示要将他们发配新疆的领导也都闭口不讲这件事。9个月之后，唐海获释。返回到南方之后的几十年里面，唐海卖个保险做个小生意，不愿趋炎附势的他，生意始终做不大，但他还是接济了不少的8、9难友，这些也都给他带来不胜其烦的国宝骚扰。 唐海話一個月最多嘅時候四五次，少嘅亦都有一兩次。公安局見佢嘅時候，表面上好客氣，實際上就係喺度不斷威脅佢，話佢哋隨時會捉嘅。你哋唔好講呢啲嘢，唔好幫邊個邊個。佢嘅第一個妻子亦因為呢啲事經常同佢鬧交，後嚟就離咗婚，搞得好痛苦，非常壓抑。講真㗎。2018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之後，唐海在微信上面寫著話：香港青年其實同89年的學生一樣，都是追求民主自由，根本就冇咩港獨。好快國寶的電話打過嚟，漸漸嘅，佢覺得留在中國的風險越嚟越大。2019年9月，六四慘案30周年之後，唐海同家人嚟到美國，喺呢度申請咗政治庇護。佢喺亞馬遜找咗一份送貨員的工作。每日儘管辛苦，但係心情暢快。佢又話：佢嚟到美國先知道冇咗國寶好舒服。佢都未諗過離開中國會咁愉快。咁佢後悔佢離開得太遲啦。直到今日，唐海嘅母親仲會喺度噏話：假如當日你冇參加89學運，今日肯定係一個公務員。但係唐海覺得一個人喺年輕時代能夠投身咁樣嘅一場運動，咁用生命去實踐理想係一件幸運嘅事。佢話呢場運動亦都令佢睇清楚中共政權嘅真實面目。唐海話：好似中國目前嘅好多行為，習近平嘅好多行為，佢都可以理解，可以知道出於乜嘢嘅需要，佢哋會做出點樣嘅邪惡嘅事。通過呢場運動，自己不斷咁反省，不斷咁睇書，先至能夠提高到呢一種嘅意識。所以佢反而好榮幸自己能夠參加呢一場嘅運動。33年過去了，仲有一件小事令到唐海念念不忘，亦都令到佢十分感念如今已經離開人世嘅父親。當年佢喺北京街頭執咗一袋子嘅解放軍嘅子彈，連同廣場上面嘅傳單同外高聯斗察隊嘅聯絡名單一齊帶翻去廣州。喺佢被關入秦城之後，佢喺廣場上面嘅兩個小兄弟向審訊人員交代咗呢啲情況。廣東省公安廳去咗唐海屋企，要佢嘅父母交出呢啲嘢。而佢嘅母親就嚇得要死，就同佢嘅爸爸商量。佢父親係老共產黨員、老軍人，但係嗰一次佢嘅爸爸話唔能夠交，交嘅話就係害咗呢個仔。佢阿媽就將呢啲嘢攞到去後山燒咗。省公安局聽嘅人後嚟又去咗好幾次，佢嘅母親堅決話冇睇到，佢哋搜查咗佢所有嘅衣服同埋包都冇查到。假如佢嘅父母老老實實咁樣交咗上去，證據確鑿，佢肯定係判咗刑噶。其實佢從初中開始，因為叛逆，成日同佢嘅父親鬧矛盾。嗰件事之後，佢仲好佩服佢嘅父親。嗰個時候，佢覺得點樣嚟到講咧，就係人性戰勝黨性啦。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自5月23日起推出50集关于习近平的足迹网络短片，介绍40年来一路走来的习近平，为今年下半年即将召开的中共20大暖身。观察人士分析，除非习近平自己的健康出了问题，否则他在20大连任几乎是无悬念的。一些看似不利于他连任的因素，譬如清零政策和美中冲突等，在中国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之下，反而会成为习近平连任的助力，地位更加巩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20大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为了是讲好习近平的故事，中国官媒新华社自从5月23日起陆续播出50集的足迹网络短片，预告宣称带你认识一路走来的习近平。足迹首集是过五关有几难，讲述1969年15岁的习近平下乡去到陕西省延川县的梁家河，成为一名知青，度过了7年的青春岁月，闯过的五关分别是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和思想关。影片当中引用习近平在2004年回忆这段时光的自述，他说他一去最受不了的就是跳蚤，他的皮肤很过敏，一咬就是成片的红，最后红就变成了水泡，可能有几个月不吃肉的经历，酸菜成为他最好的美味的佳肴。事实上，为了宣传习近平，新华社在4月18日起，即在官网开辟近镜头温暖的瞬间专栏，以照片回顾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精彩瞬间。 这个专栏描述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谋划国内外大局，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项事业呈现崭新局面。分析人士说，中国官媒不遗余力地吹捧习近平的丰功伟绩，无疑是在度为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中共总书记做铺陈，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继续连任几无悬念。曾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现台湾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党的最高领导人任期，但是一直以来的惯例就是跟住国家领导人的制度走，也就是两任。但是习近平已经从宪法移除国家主席的任期，这个可以视为他想要连任总书记的第一个观察指标。第二个指标是中共在1980年代起建立了一套接班人制度，但是被习近平打破。赵建文说，中国最主要的国家领导层有两位，一个是党总书记，一个是国务院总理。在培养接班人的时候，总书记会在第一任期就安排两位接班人进入政治局磨练十年，前五年在政治局，后五年是入常，而且两名接班人都要同现任领导人相差十岁左右，是一个接班的梯次。他说习近平在十八大上任后，依照惯例选拔了两个年龄同习近平大概相差十岁的人进入了政治局，一个是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一个是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他们两个都是1963年出生，正好同习近平与李克强相差了十岁左右，但就在十九大前夕，习近平以打贪的名义将孙政才是去除了，接班体制就没了。
一个就是他把国家领导人的宪法那边废掉，第二个党内接班制度他也废掉了。
赵建文说，第一个就是他将国家领导人的宪法那边是废去了，第二个党内接班制度也都废去，所以现在党内就没有下一代领导人接班，不知道是哪个，那你只好假设他要继续做下去。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员蔡文轩持相同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如果不连任，党里面找不到还有哪个可以接任的可能性，因为政治局里面已经没有相对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可以出现。
所以从这些迹象，我觉得比较容易的一个看法是，就是他不会有其他的。
他说，所以从这些迹象来看，他觉得比较可能的一个看法就是习近平连任，不会有其他。虽然近来上海清零引发不少民怨，但是蔡文轩认为，即使民众在生活上有所不满，但是并未上升到一种集体性的暴力行为，达到去推翻习近平政权的程度。民众的不满多半亦都是针对执行层面的地方干部，好少会上升到总书记的层级。多数民众仍是认为中央的清零政策是严明的，只是一些地方干部执行不当。而地方官员急于表忠更加是这样。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上海官员屡例风行地执行清零的目的是做给中央高层看，以展现忠诚度。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下面想另辟蹊径，对吧？那个有违中央指令的这么一种迹象。
他说，所以到目前为止仲看不出下面官员有想要另辟捷径、有违中央指令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看不出会对二十大有几大的一个权力上的挑战或者是影响。分析人士说，美中冲突是另外一个习近平连任比较不利的因素，因为美国总统拜登筹组各式各样的联盟针对中国，使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大伤，但这个反而滋长了中国民族主义，团结起来一起对抗西方，如同中国政府成功地向人民宣传中国的防疫制度优于西方，拥有制度上的优势，所以美中冲突反而成为习近平继续执政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所以这些天灾人祸还有美国的贸易战，其实我觉得都促使了中国的一个风向，是让民众是转为，还有官员转为支持习的。
蔡文轩说，所以这些天灾人祸还有同美国的贸易战，其实都促使了中国一个风向，是让民众和官员转为支持习近平。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克里布朗日前对媒体说，无法满足中产阶级的期待将会是习近平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党内的反对派、军队、民营企业和少数民族都不是那么可能撼动他的支配性的地位。布朗认为，中产阶级是二十大召开之前习近平最大的干扰因素，政治精英可能是第二个干扰的群体，但是很难看出目前是否会有什么行动。 不過蔡文軒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的中產階級和西方的中產是不是這麼一樣，中國的中產階級不像西方會去爭取民主，他們要求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穩定執政，因為穩定執政他們才可以賺更多的錢。話亦即係話，中國嘅中產階級將習近平嘅持續執政同中國嘅穩定畫上等號。雖然有啲知識分子對習近平不滿，但係喺習近平高壓嘅管控言論之後，呢啲人其實已經噤若寒蟬，成唔到乜嘢氣候。蔡文軒認為，習近平能唔能夠連任，人民講嘅説話從來就唔係一個好重要嘅力量，主要係重在於共產黨內嘅政治格局。他說幾年下來，習近平大幅是提拔親信佔據中央政治局的位置，還有一些是省級的重要位置。對這些人來說，習近平就是他們的大老闆，如果習近平繼續連任，這些人的政治前途也可以繼續一帆風順，所以他們不會對習近平的連任有意見，甚至是基於利益共同體的關係，習近平連任對他們更有好處。他還說，中共中央辦公廳日前印發關於加強新時代退休幹部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要求中共元老不得妄議黨中央，其實即是表明中央要這些黨內大佬好好地留在家，不要亂講話，因此黨內元老也不會構成習近平連任的威脅。賓士人士說，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有什麼因素會影響到習近平連任第三任的可能性，而且以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來看，習近平連任與否的問題現在基本上都已經佈局完成，塵埃落定，唯一的干擾因素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健康問題。賓士人士說，習近平在沒有幾大的政治危機下，除了健康因素之外，連任是機無懸念，甚至還有幾個政績是他可以去說服其他人支持他連任的理由。趙建文說，首先是習近平要做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是中國人150年來的夢想，有可能在他的領導下實現，雖然目前還未完成，但是確實已經是取得重大進展，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率已經很接近美國，有人用不同的算法甚至已經超越美國。當習近平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理由來到尋求連任，沒人能夠反對。其次，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的反腐鬥爭亦都取得重大進展，這個對中國多數的老百姓來說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第三，自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的經濟總體目標就是走出貧困，而脫貧的目標在習近平任內達成，讓中國提前進入小康社會。
所以從內部治理的角度來講，它確實是，更不要說中國大陸它把大陸的這個基建發展得那麼好。
趙建文說，所以從內部治理的角度來看，他確實是可以說服人，更加不要說中國大陸的基礎建設現在發展得多好，所以這個是他延續執政的有力的例子。雖然近來有一些關於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地位上升、習近平地位下降的理上集下的傳言，但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分析人士都認為不可能，因為李克強在今年三月已經表明不會續任，這個代表新的政治局常委會成員已經是底定，裡面是沒有李克強，所以才會作出這樣的宣示。分析人士還說，況且李克強是一個比溫家寶還要弱勢的總理，他就是一個看守內閣，先前有幾日李克強的新聞上了中國報紙的頭版，那個只能夠解釋習近平有需要李克強去解決一些經濟防災的問題，因為這個畢竟是國務院的職責，但如果外界因此揣測李上集下，就不免有些小題大做。以上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陳坤在台北報導。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5月30日在斐濟與太平洋島國共同召開了外長會議，是他在10日之內訪問8個太平洋島國的重頭戲。澳大利亞總理與外長亦都陸續展開了對於南太平洋的訪問和計劃。專家認為，澳大利亞工黨政府將會更加積極經營南太平洋事務，聯美制中與支持台灣的立場是不會改變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外長王毅在5月26日飛抵所羅門群島，從5月26日至6月4日10日之內接連訪問八國。王毅在5月30日在斐濟和太平洋島國共同召開外長會議。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ABC 的報導，稍早傳出中國有意在和10個太平洋島國簽署涵蓋警務、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協議並未成功。澳大利亞 剛剛就任的外長王英賢5月26日前往斐濟訪問，強調澳大利亞將會在沒有任何附加條件之下和太平洋島國展開密切合作，總理阿爾巴尼斯亦將會很快訪問印度尼西亞和巴布亞新畿內亞。阿爾巴尼斯和王英賢還將會出席7月中旬舉行的太平洋島國論壇，這次是澳大利亞新政府為平衡中國對太平洋島國影響作出的最新外交努力。澳亞台灣研究協會主席、澳大利亞蒙納許大學教授張耀宗認為，從所羅門群島和中國簽訂安全協議的消息被披露以來，就能夠預料到中國會試圖和其他南太平洋島國亦都簽訂協議，不過工黨政府亦都向來有自己的經營的模式。
我的观察是，我觉得工党政府在南太跟甚至在东南亚 的关系上，它会比之前 Scott Morrison 政府来的更积极。我个人认为之前的外交部长其实对于外交这一块他没有太多的着力。
张耀宗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之前的莫里森政府的外交部长对于南太平洋甚至是东南亚的外交并未着力，工党在这些区域的经营方面会比莫里森政府更加积极。他們相信工黨在對於南太平洋國的島國的援助會有所增加，而且已經創建一個新的大使專門負責印太地區的事務，某種程度上面已經呈現出工黨和前執政黨的差異。工黨政府在選前就承諾將會組建一個太平洋防衛學院，深化和太平洋十多個島國的軍事合作，並將會分四年撥款5亿2500万澳币援助太平洋岛国和东帝汶。在文化外交方面，工党还宣布将会创建新职位第一民族大使，以深化澳大利亚和包含南岛民族的各国原住民社群文化交流，以社会对社会方式令到外交关系向下扎根。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亦都认为，工党政府将会比前政府更加寻求强化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国两个地区的关系，因为工党向来具有亲亚洲的外交传统。
王英贤列举的几项改变之中，开宗明义提到的头一项就是气候变迁。这个议题代表着西方选民开明精神的神主牌，也是西方国家在从事太平洋岛国外交时重中之重的投名状。
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说，王英贤列举的几项改变之中，开宗明义提到的头一项就是气候变迁，这个议题代表着西方选民开明精神的神主牌，亦都是西方国家从事太平洋岛国外交的时候重中之重的投名状。不过由于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有着很多并不乐意在美中关系之间选边站，亦都不乐意在这个澳中关系冰点之际在澳中关系之间选边站，为了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国结交，工党政府在和中国互动的时候自然会将外交辞令温和化，好比这些夹在中间的国家保留两面逢源的空间。澳大利亚新总理阿尔巴尼斯在5月21日发表当选感言的时候表示，在对中国的战略竞争问题上面会和莫里森政府完全一致，但是新外长王英贤曾经在去年5月公开表示，莫里森政府根本并不清楚中澳关系的复杂性，但是就为了谋求国内的政治利益而频繁制造危言耸听的言论来到危害中澳关系。前澳大利亚总理内阁副部长安德鲁塞奥凡诺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工党政府会延续联美制中的政策。
To make it into a worthwhile agreement, it needs to be expanded. Yeah, the Japan.
蔡奥凡诺斯说，国际环境已经改变了很多，所以工党将会延续莫里森政府联合美国盟友制衡中国的总体主旨。王英贤批评莫里森政府经常直接攻击整个中国政府作为内政的筹码，但是在对澳中关系并不了解，但是工党政府不会大幅改变莫里森政府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面的立场，亦都将会致力于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 AUKUS。 他相信澳大利亚希望扩大 AUKUS，
包括吸收四方安全对话窟的日本和印度，并可能吸收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斯在5月23日宣誓就任总理的时候发表政策重点演讲的时候表示，将会加强与印度尼西亚的经贸合作，并且在海事安全等领域与雅加达建立联系。他承诺印度尼西亚是上任之后最先要访问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表示，亲美立场属于澳大利亚两党的共识，因此工党政府在中国政策的立场上面延续性将会多过于改变。
在军事上， AUKUS 建军的刚需是保持未来澳洲亲美路线延续的重要诱因。 AUKUS 协议涉及澳洲单方废弃与法国的柴油潜艇合作协议，转而向英美两国寻求技术转移核能潜艇技术与澳洲。
宋文迪说， AUKUS 是保持未来澳大利亚亲美路线延续的重要的诱因。澳大利亚单方面撕毁了与法国的柴油潜艇合作的协议，转而与英美合作，这个工程最快亦都要在2040年前后才有可能实现，所以在这个之前，澳大利亚在战略上必然与美国同行。AUKUS 潜艇计划的时程长，已经投注成本高，如果因为外交失策而再次搞坏了这个建军的计划，这样任何政党的澳大利亚总理都必将难以为继，况且是屡屡被批评在国防问题上面过于软弱的工党政府。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23日在东京Quad峰会之前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假如台海发生战事，美国愿意军事保卫台湾，引起美国盟友对于战略清晰的讨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在去年11月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演讲的时候批评华里森政府插手台湾事务，他说这种策略只有不负责任的政客才会使用。前澳大利亚总理内阁副部长安德鲁塞奥凡洛斯表示，在拜登关于美军保卫台湾的发言之后，白宫再度解释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改变，澳大利亚自然亦都不用改变对台的政策。
They would have to ask themselves whether they would want to get into a world war with China and stop China from taking military.
塞奥凡洛斯说，白宫和拜登最初的发言保持距离就足以产生疑问，就是美国会因为台湾而冒着一场世界大战的风险吗？他觉得所有国家都有所顾忌，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不会被澳中关系恶化，希望扭转澳中经贸关系，所以不会故意提起台湾问题。但是澳大利亚亦都将会继续呼吁要中国人民享有民主和人权，当然亦都将会支持台湾表达这些价值观。在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之中，以气候变迁等为选举政策的独立参选人异军突起，促成了这次的政党轮替。分析人士认为，工党必须和独立当选人以及同样关注气候变迁的澳大利亚第三势力绿党磨合，有可能为了在气候变迁上面和中国合作而牺牲台湾议题。
In my view, the Green Party is divided between the love of peace and its desire to expose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of the government.
蔡奥凡洛斯说，独党在热爱和平与揭露中国侵犯人权的愿望，这样并不和谐议题上面的存在住分歧，但是拥有高度人权的台湾代表住进步与和谐，亦都是绿党和独立当选人很重视的精神。他并不认为澳大利亚会在和中国的气候变迁的谈判上以任何的方式牺牲台湾，因为这些和澳大利亚的立国精神相关，而工党政府在有几大程度上面能够明显地减少碳排，这些才是独立当选人和绿党重视的问题。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文迪表示，展望未来的印太区域的格局，澳大利亚对台湾有同病相怜之亲切感，双方同为亚太区域内排名前列的民主社会，近年亦都同样面临着中国经济的制裁。他说，澳大利亚人普遍对台湾抱持好感，以支持台湾成为澳大利亚人投射自身民主价值以及面对中国经贸制裁下的骨气，这种民意跨越党派，工党政府执政亦都不会改变，而作为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在象征性表态的时候亦都会讲求成本控管，
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宁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